刚刚有一个这个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有一个动作很重要，耶稣跟他母亲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婚宴，而且这个婚宴是变水为酒，是耶稣头一个神迹，为什么耶稣会去？不是耶稣不请自来，不是耶稣好像一个非常不要脸的人就去随随便便参加一个人的婚礼，不是，是主婚的人邀请。耶稣和他母亲也被请去赴席，这里有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母亲也被请去赴席。第二节有提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这个请字非常重要，因为请是把耶稣请过来，当作我们自己一个贵客，耶稣才有机会在这个婚礼当中来行神迹奇事。我请问弟兄姊妹，耶稣若是不来的话，请问有神迹发生吗？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请耶稣在我们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刚刚在看大那个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突然间让我的眼睛一亮。我们总共在台上有几个弟兄姊妹在唱歌？十二个。十二代表什么？旧约有十二支派，新约有十二使徒，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十二个时辰，十二是代表上帝的完全。五个男的，七个女的，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绝对要把最好的摆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摆出来绝对是不仅是要让上帝看，要让天使看，更重要的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刚刚我在会前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领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做会前祷告只有三个人。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到真是祷告非常非常重要。我再三的在过去的教会当中，包括现在，我真的感觉到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在教会外面，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这当然不能讲违背上帝的话语。但是你来到教会里面，绝对不能再讲话，要安静。因为在圣经里面，旧约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到圣殿里面要安静肃静，要肃静静默。肃静静默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让上帝真的住在我们当中。我真的很盼望我现在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个会前祷告。但是多少时候弟兄姊妹一来到教会里面都在外面聊天，但在聊天的时候很多话可以讲，可是到教会里面要请他祷告的时候，结果没有，不晓得要讲什么。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软弱？我们跟人讲话讲的很多，可对上帝却是不知道该讲什么。祷告很重要，神迹是跟着祷告来的，没有祷告就没有神迹。今天这个故事不要讲，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祷告，也有祷告。玛利亚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一个祷告。我在过去当中，本来我师母今天要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来我的师母她因为肠绞痛肠子粘连已经好几年，两个礼拜之前发病就有好一点，就上上礼拜五又发病，结果赶快住院，上上礼拜六就开刀，本来安排今天要过来跟大家见面一起服侍，但是真的上礼拜三才从医院出来，不能动，不能出来，他就要静养，所以他很第一个很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我有发简讯给那个福弟兄。那师母真是很想跟大家见面，但是他对服侍非常非常的乐意，尤其在音乐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当而且师母我的师母在这个住院医疗当中很奇，就是有奇迹，有神迹。又在两年前发病的时候，医生来了已经痛到死，指数是死了，非常痛的，可是我就不懂为什么医生还不开刀。但是在上礼拜去住院的时候，医生来看，是另外医生看到痛指数死的时候，他没有问我们马上开刀。现在师母在一个这个肠粘连这方面已经发现到已经减轻好多好多的痛苦，这是一个神迹。上帝为什么两年前不做，现在在做？而且这个医生是一个权威的医生。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迹。神迹不是一般说你使瞎子看见，耳朵聋子能够听到，这才是神迹。弟兄姊妹，神迹随时在我们当中啊。我上次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家里面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我在10月28号跟弟兄姊妹跟你们来这第一次讲道的时候，讲完道没有多久我回去了，我的家人在台湾告诉我说，我的弟弟心肌梗塞是很危险，马上就会死的。结果后来发现到弟兄姊妹们，祷告很重要。在我弟弟在发病之前，我那个一段时间两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有个祷告说，以前是有为我家人祷告，可是祷告没有那么激烈那么热切，但是我前两三个礼拜开始，我就一直每早午晚每天一定要祷告三次，还有平常的祷告一直持续到这个道教。那很奇妙，为什么要为我家人祷告？我就顺着圣灵在祷告，这样结果我发现到，原来我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弟弟跟我爸爸住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每天5:30到6:30一定要出去晨运，早晨运动。那么我弟弟那天早晨5点多起来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胸口非常痛，痛到一个地步，想哦。结果我爸爸那天本来6:30要回来，但是很奇妙，虽然我的家人不信，弟兄姊妹，我问大家，我们基督徒祷告的责任重不重要？虽然我的家人不信，我们的很多事情，我们的朋友不信，但是上帝还是会介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祷告上帝。很奇妙，我的爸爸那天本来6:30要回来，结果6:10回来的时候，我弟弟已经躺在地上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没有心跳，表示怎么样的？死亡了。结果我爸爸马上打电话给那个救护车，就立刻到医院去。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弟弟好得很。弟兄姊妹们，神迹有发生。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知道一个神迹。上帝，尤其我们今年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们华人的新年了。弟兄姊妹，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都很喜欢新，很喜欢喜，对不对？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什么叫做喜？什么叫真正的喜事？我们华人很喜欢贴春联，把那个财有没有？不把它正贴，把它怎么样？倒贴。为什么？财到，把那福到，福到，真的不，真的财会到，福会到吗？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尤其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喜事。从上帝而来的加入在我们心灵里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喜事。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祝福，把它视为好像只是一个非常轻薄的礼物。上帝把那贵重的礼物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寻求。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临在我们当中。当上帝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上帝既然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些话，他把他的心意摆在我们当中，他自然而然要来负责。有一个教会，他那时候刚刚开始要来建堂的时候，不想要找哪一块地，不晓得是要开始建堂，因为建堂需要很多的财力，需要很多的一些的设备等等，不是一般能够来达到的。因为建立一个教会不是像盖一个公司，要一个教会必须要很多很多的一些的预备，不是那么容易的。结果有一次，有一群弟兄姊妹跟牧师在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看到月晚上了8点左右，天已经暗了，看到天空有一个月亮，看到那个月亮非常非常的光明，就看到这个光明明那个明月的时候，就想到突然间那个牧师内心里面有感动，说这个好像是上帝给他的盟约。盟约，你看盟上面有一个日，有没有？有一个月，有没有？好像月亮在跟他们启示说，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约定，所以他们决定因着这个上帝给他们启示来开始建立教会。真的，他们在我在两个月之前两三个月之前我去参加他们的现堂礼拜，他们已经把这个教会已经盖起来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上帝在我们要欢喜高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让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主做王。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感觉到生命里面非常枯，非常好像侍奉无力，弟兄姊妹们，你去查考圣经，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亚伯拉罕他年纪非常大的时候，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没有孩子。上帝告诉他说，明年你这时候要有一个孩子。上帝介入，上帝三个使者进入到那个亚伯拉罕来，亲自来跟他启示这句话语。结果明年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不相信神迹？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上帝要把喜事连连的这一句四个字喜事连连加在我们每一年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相不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信仰产生盼望。我们的信仰若是你个人的信仰对上帝没有办法产生盼望，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上帝？怎么样在这个罪恶黑暗的时代当中来为上帝做那美好的见证？因为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堕落的时代，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刚刚诗歌里面，我很喜欢在我在讲到我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绝对不会把自己当作主角，因为除了上帝是主角之外，我不是主角。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主角，阿们。因为今天我尤其刚刚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每一次我在有人献诗或是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总是很专心的来注意歌词里面的意思。不是我是主角，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主角。刚刚的诗班也是主角。有一句话我非常好，第一首诗歌，起来，起来，我们要来赞美，起来，那个赞美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起来，我们不要在那软弱无助的赞美上帝，赞你美不起来。很多时候，上帝是借着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亲自启示在我们当中，以至于让我们内心里面本来是有很多时候悲惨的事情，很悲伤的事情。可是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变成喜事。我们看到变水为酒，甚至我们可以把苦水，耶稣可以把苦水变成酒，苦水变成酒。弟兄姊妹们。耶稣可以，耶稣没有一件不可以做的事。所以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婚宴当中是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结果酒没有了。弟兄姊妹们，在一个婚宴当中酒没有了是一个很扫兴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一个无论多欢喜的一个环境，多欢喜的一个时代当中，真正的喜乐会用尽的时候，因为那个喜乐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婚宴的主角除了是新郎与新妇之外，当然我们用物质的眼光来看，这个婚宴当中主角是谁？酒很重要。我是不喝酒的，我们看到我是不喝酒，所以我不知道酒对一般喜欢喝酒人有多重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婚礼当中，包括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很多时候去应酬，很多时候都要喝酒，好像没有酒就没有，好像就很扫兴的样子。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婚宴当中酒呢，结果大家高兴酒没有了。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你认为最喜乐的事情永远都是短暂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太多人去钻研这世代的一些财富地位，当他们钻研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们很满足了，可是到最后还是不满足。为什么？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你高兴一个月就好了啦，因为一个月之后你就要为你的工作在那边烦恼，到底你的博士学位你的能力可不可以发挥出来。你结婚嘛，你结婚，请问弟兄姊妹们，结婚当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高兴多久啊？一个月，蜜月期嘛。而都说蜜月期，很多时候有些人过去有人讲过一句叫做七年之痒，有没有啊？七年之痒，现在这个七年比越来越短了，有些是两年，有些时候才几天就痒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追寻这世代一些你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对象。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爱我们的上帝， 他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勇士的君王。你看这多棒的一件事情，多棒到一个地步，他把那个圣灵，你看以为那些门徒以为耶稣走了之后糟糕了，他们很害怕了。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怕得要命，好像他们失去了盼望，因为耶稣，他们以为耶稣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结果他们耶稣基督过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躲到哪里去？躲到一个房间里面，躲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做什么？因为怕。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跟随耶稣是到底是跟随看得见的耶稣，还是那看不见的耶稣？我们的信仰，我们价值在哪里？我们还是当我们一个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酒就用尽了。我们酒用尽的时候，代表我们离开了上帝。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在生活当中，你最重要的表现彰显是什么？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彰显出来的生命是什么？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什么？是什么？神的荣耀很多时候看起来很抽象，坦白讲，外邦人看不见什么叫神的荣耀，你看不见，他不懂。基督徒或许懂，但是外邦人不懂。可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我能不能彰显出来的，让世人，包括未信者，包括信的人，能够看得见的，而且能够被吸引的，岂不是怎么最现实的什么东西？喜乐，喜乐最重要。当有一个人，他生命当中，当一个基督徒，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是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喜乐才会吸引人，笑脸迎人。今天我们看到，当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生活当中，他绝对不是看那看得见的东西，绝对不是在看这个物质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眼睛，我们这眼睛不是这个眼睛，我们的眼睛是在内心里面信心的眼睛，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要盼望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阿们。今天我们要把我们信心对准在上帝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对神学院的夫妻，年轻人，一个会念去念神学院的学生，表示他在属灵这方面已经有一个根基，因为他不仅是愿意来服侍，而且是听到上帝呼召，听到上帝的呼召，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这对年轻夫妻在神学院过程当中，他读书都已经完成各样的学业，他毕业之后他雄心满志，他认为说他已经神学院毕业，可以好好的来服侍，好好的来为上帝来大干一场。可是他发现到却是事与愿违，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离开他的父母亲，他把所有的东西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发现到他想要做的却做不到。很多时候他想要去做上帝工作很奇怪很奇特，他要开启那个工作，怎么都是人都是没有办法过来，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本来是雄心大志来传福音，可是为什么人都是不来？为什么他很多时候摆上很多的时间，摆上很多的精力，他认为说真的是他们这对年轻的夫妻可以说是非常拼的一对夫妻在事业上，可是完全如果说按照业绩来讲是这样子零，做不起来。后来他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弟兄姊妹们，真的酒用尽了，他这个时刻里面这对年轻夫妻他们的酒用尽了，因为他们已经心疲了，不仅是心疲，而且好像没有果效，已经用尽了。弟兄姊妹们，当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遇到难处，用到走到绝路的时候，好不好？对我们来讲好不好？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是好现象，因为表示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够。很多时候上帝要来鞭打我们，不是趁着我们自己认为可以的时候，是趁着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上帝你为什么不爱我，我还是拼，你还为什么不工作，我还是拼。上帝说你认为你可以吗？那我不管你，等到你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神了，我不行，我就在原地，我躺在地上，如同雅各躺在旷野，有没有石头不能动了？上帝跟他启示那是天梯的故事。弟兄姊妹们，那对年轻夫妻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在祷告上的上帝，真的我不行。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不行，但是你行。”真的，我们人不行，上帝能够。结果他立刻心智，他对那对年轻夫妻的心智完全180度改变， 完全归，完全内心里面得到力量，再次起来服侍上帝。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人生的高低。当我们经历到人生的高低的时候，不是一个坏的现象，乃是上帝在那边呼召我们，那乃是那个上帝的呼召我们，叫你回来，叫你回来，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在那边靠了自己了。上帝爱我们，叫你回来。为什么？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什么叫教会？教会这两个字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教会的意思，教会原文不是英文。教会这两个字的原文是希腊文，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群人从罪恶的世界当中被上帝召出来的，就是教会，召，呼召的召。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被上帝召出来的。我们今天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原来是在罪恶当中，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召出来，召出来，召出来，进入到上帝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这是多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猪，原谅我讲哈，猪是爱干净还是不爱干净？啊？不对，猪很爱干净。我小时候我家养过猪，我知道。可是为什么猪很喜欢在认为说我们跟那个猪在那个它的那个排泄物里面打滚？为什么？因为不得已啊，那个环境就在空间啊，它大小便都在那里啊，有什么办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属灵光景当中，我们若是离开，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特别谨慎。上帝把那个丰盛的恩典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能像猪又回到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坦白讲，弟兄姊妹们，我们需不需要我们个人跟上帝有保持一个非常密切关系？要不要？做到吗？做到。我们说我做到，来，我们宣告，来，我们做得到。弟兄姊妹们，做得到。但是你说我做不到。弟兄姊妹，你有这样一个心愿，我要恭喜你，你表示你承认你不行。承认你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你就继续努力，就继续努力。坦白讲，弟兄姊妹们，我今天看到台上有12个人，我是怎么看到的？你说我进来就看到了吗？没有，我进来怎么看到？你说他们上去的时候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就刚刚示范唱几首歌？第一首歌我有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第二首歌呢？看到了。弟兄姊妹们，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让我们马上。很多时候，上帝是让我们等待。上帝有他的旨意，只要我们有信的话，上帝就让我们在久用尽的光景当中得到上帝那丰盛的恩典。阿们。所以你看，这一开一个看见，你看我在台下坐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多兴奋。当我把这个上帝恩典讲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兴不兴奋？因为你们十二个人，12个支派，12个是一个完全的，真是一个上帝的荣耀。第二个，我们看到当玛利亚当酒用尽的时候，玛利亚会去告诉耶稣，会去告诉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当这个婚宴水变成酒，一个水变成为酒的一个转捩点，是在于玛利亚的祷告。所以祷告能够来改变万事。刚刚第二首诗歌献诗，我以祷告怎么样来到你跟前。还有最后一句话也是很感动很震撼人心，这首诗歌我们都会背，耳熟能详，百听不厌。弟兄姊妹们，问题是有没有打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句话说，祷告能够使列国怎么样归降你。祷告能够使列国归降你呢？归降谁？我请问弟兄姊妹，祷告能够使列国归降你，请问这个你是谁？谁？谁还有呢？耶稣还有呢？哎呀，你们都忘记一个贵宾啦、谁？自己啦，上帝把这个权柄给我们的啦，了解吗？不，你我是耶稣基督得胜，上帝得胜是客观的嘛。客观的真理要变成什么真理？主观的真理嘛。那要不然你若是上帝的信仰，上帝的话你在当中，那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何必要信？了解吗？
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错觉，就是认为说啊，上帝的话是你的话，我听的在这个地方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行出来。上帝的权柄，耶稣上天之前告诉我说，我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去，有没有？请问去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这个权柄是谁给的？哎，本来权柄在耶稣那里，对不对？现在别人权柄，权柄给谁了？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权柄？
有，
对嘛？所以我那时候玛利亚的祷告，这是一个玛利亚为什么他会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一个祷告。当这个祷告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有难处就跟神祷告。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是客观的，要把变得客观的恩典变成一个主观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明讲这句话，但是圣经里面到处充满了这句话，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因为上帝都在等，都在等我们祷告，都在等我们回来。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会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心是向着上帝的。今天我们若是今天我刚刚过来所坐在那个地方领会的地方说，牧师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问他是跟谁讲话？弟兄在跟谁讲话？跟我讲话，对不对？所以他是对着我讲话嘛，对不对？一起祷告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跟上帝祷告，我们就是对着上帝讲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忽略到这个恩典，真的，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太多人人都有难处，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对不对？请问人人有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没有？有啊，有啊。尤其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若是你去出差或是你家有点事的话，我们常常很纪念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事情，突发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说，很多事情我们人生我们不能把握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听到就是人定怎么样，胜什么胜天，可以吗？不可以啊。很多时候人生可以掌握你自己可以掌握你的前途吗？可不可以？不可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晚上睡觉，有句话说，你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早上那拖鞋不晓得你还可不可以穿，你知道意思吧？表示你这一躺下去永远安息主怀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生当然很难控制，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上帝把那祷告权柄给我们了，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你看雅各在旷野里面，他孤立无援，他被他的哥哥追杀赶出门，你看，然后在旷野里面四处没有，要去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好孤单好孤单，前面路程不晓得该怎么办。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亚洲来到美国，是不是刚踏入美国土地的时候都很孤单？是不是都不知道前途方向如何？即使你可能有学位可以拿，可能你有工作可以做，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跟华人社会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有些时候甚至我们感觉到，从我们华人世界要进到美国社会，必须要铲草怎么样？除根。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观念，我们过去你在国内里面在哪里的日积月累的经历，你拿到博士学位，我认识好多的一些在国内是当医生的，在美国根本不能当医生，因为你要重新考执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难处。有一个博士 Dr. Boyd， 他做一个实验，他找了2000个人来，给他们一个实验，他们给他们说，你们要祷告，祷告，祷告。这2000个人当中，很多人都患了心脏病，很多忧郁症，有一些糖尿病，甚至有一些的任何的一些慢性病，等于说百病丛生的一群人。所以给他们权柄，说你们来帮我做一个实验，就祷告。祷告，你们这2000人当中来做祷告。结果很多时候，当然有些有祷告，有些没有祷告。结果那个医生来归类了，祷告的那些人，他们的复发的病几乎很少再发生，或是已经被控制。那么其他没有祷告的那些病人，完全不但有些没有，不但没有得医治，甚至他们的病况还更加严重。弟兄姊妹，这是医学上的一个研究，何况我们呢？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上帝已经把这么重要的祷告权柄赏赐给我们？你看玛利亚跟耶稣讲说没有酒了，耶稣你看行这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请问是耶稣基督做服事以来第几个神迹？第一个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你的初恋情人甜不甜蜜？你初恋情人你会不会忘记？不会吧，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初恋情人都是甜蜜的，可能你不能无论成不成功，但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上帝为什么让从天上来启示？本来一个世间人世间的一个启示，竟然变成一个好像启示已经变成一个悲惨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介入，耶稣基督介入，让启示继续持续的发生。上帝的话很重要，这个启示的关键在于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祷告是我们人生的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当使徒们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升天以后，请问弟兄姊妹，使徒们第一件事情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去哪里？他们是马上去工作吗？还是去吃喝玩乐？他们在做什么？祷告。祷告多久？耶稣有没有请他们说你要祷告几天？有没有？没有，他们就听耶稣的话，祷告祷告祷告。很奇特，这些人真是很听话，本来是不听话的人，现在变得很听话。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听话听耶稣话语的孩子。你看那群人十二个门徒，包括还有其他的门徒，当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你们去要等候，但是耶稣没有明讲说等候多久。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答应你，给你，比如说答应你给你$100万，让你来资助做一些事业的时候，你高不高兴？但是他没有讲说什么时候给你，你痛不痛苦？或许他说他等到死后再给你，或许他说你死了以后我再给你，对不对？很痛苦，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他们那些门徒听耶稣的话，但是祷告多久耶稣没有讲，但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上帝的时间到，马上圣灵充满在那些使徒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特别清楚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跟上帝的话语产生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盼望，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带来希望，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从那个死里里面能够复活起来，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在没有盼望的当中能够得到大而有力的盼望。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思想，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就是在求神，上帝给我们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真的很热切的期望，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在这个地方聚会，你们在这个地方都有聚会，天底下每个教会差不多这个时间都在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好好学习一个功课好吗？可不可以？你得要这个教会里面分别为圣，你来到这个殿堂里面好好的安静跟神祷告好吗？好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场地，不是一个随便的场地，不是一个聊天说地的场地。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上帝面前，你若是分别为圣的话，弟兄姊妹，上帝就让你分别为圣。阿们。上帝知道而能把他你意想不到的恩典赏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我服事有一个习惯，我进到会堂里面，包括我现在叫刚刚你弟兄姊妹，你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我一个习惯。所以弟兄姊妹偷偷跟你们讲一件事好吗？好吗？你们要看看，但是我不能讲，这样讲怕其他牧师万一得罪，不好意思。那我自己来，我们彼此做一个勉励。我来到圣殿里面开始要聚会之前，我绝对很少讲话。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刚进来，除了最半年是跟弟兄姊妹打个招呼，我都坐在那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都坐在那个地方？我不随便跟别人讲话，但是我出去的时候我会讲话。我在这个地方我在做什么？不是在打瞌睡，我打瞌睡不起来。我在做什么？我在那边做安静祷告。我有时候眼睛看上面，有时候就看地下，但是我都在祷告。我要让上帝预备我的心。 若是我上帝没有预备我的心，弟兄姊妹，我怎么可以看到十二个支派？怎么可以看到十二使徒？怎么会看到这样的意象？怎么会看到？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专注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看到他自己。上帝，你若是你的心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你说看到别的东西，弟兄姊妹，上帝就让你看不到上帝要给你的恩典。第三个，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主有他的时间表。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祷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答复很奇怪？玛利亚跟他说酒没有了，耶稣说：“妇人，我给你喝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时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马上就兑现，不是像有些宗教，外面的宗教一样，他们到庙里面去，到那里烧香说，若是那个他们所要的东西，若是迟到了，他们就把他们的，甚至把他们的偶像把它抬掉，把它去掉，甚至砍掉。很多时候我看到这种情形，若是看到，我曾经看到说有些人去拜这个偶像说没有应验，或者把它丢到河边，把它砍头砍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对耶稣基督的话语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的信仰永远不能放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的祷告要不要得到应验，要不要得到有回应，不是人能够来支配的，主动权在于上帝。很多时候上帝，当我们一个人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听了。上帝不仅在听，而且是竖起大耳朵在听，大耳朵在听，他仔细听，他听到了。即使是你微小的声音，即使你是一个好像不起眼的声音，上帝都听到了。既然上帝听到，他就会做。做有他的时间表，人算不如什么？天算。我们讲说人算不如神算，上帝自然而然他有他的算法。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上帝他在祷告的回应上面是有一个主动权，他有主动权，暂缓不是拒绝。今天我们祷告某一件事情，好像现在没有兑现，好像很慢，但是慢不是拒绝。上帝永远不会拒绝我们的祷告，除非我们的祷告是离开上帝的旨意。除非说我们今天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不喜欢那个人，求你让这个人出去以后马上被车子撞死好不好？上帝要不要做？不会，因为上帝，我们祷告要用上帝的方式，所以我们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都有一个怀疑，说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跟耶稣祷告讲这句话，说耶稣跟他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好像在骂他的妈妈一样。不，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事实，耶稣是站在上帝的立场，用神的立场来教导他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但是他在属灵这一方面也是站在一个属灵立场来教导他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我与你有什么关系，表示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事情绝对不会受到我们更亲密的人的影响。你看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我发现到齁，妈妈对孩子的关系，真的爸爸比爸爸跟孩子的关系一般来讲密切，我有感觉。哦，大部分来讲，我不晓得，不晓得全部，因为有些时候讲的就是说，因为孩子在还没有跟爸爸见面之前，就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怎么样了，十个月了嘛，就已经有感情了，所以感情比爸爸还深嘛。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按照来讲，玛利亚跟耶稣讲话，好像跟耶稣要求的说，耶稣应该听啊，应该听啊，马上马上啊。可是耶稣站在神的立场来教导玛利亚更重要的属灵真理，人不可以支配上帝的工作，上帝是带动主动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好像祷告某件事情没有兑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上帝不爱你，乃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时间表。第三个，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你看当耶稣基督一讲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到耶稣不讲话好像很安静。你没看到这个事实，历史上的事实，耶稣不讲话的时候很安静，他常常是耶稣不多讲话的人。但是我们人话多不多？我们人讲话多不多？可是耶稣基督讲话很会看时间， 但是他耶稣基督讲话不会鬼话连篇，也不会讲闲话。哎，我们有没有常常讲闲话？有没有？有没有常常在教会里面跟这个人讲啊？你好，你好。可是回去的时候讲这个人坏话，有没有？
啊，
好，我常常听到这种基督徒，哎，在外面在教会里面说，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可是回去之后，我却常常听到说，哎，这个要讲那个人怎么样？这句话好像世人只讲的叫笑里怎么样？笑里藏刀，背后怎么拿笑脸眼里后面拿一把刀？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里面，实在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他不讲话则已，但是一讲话出来，实在是有他的力量，有他的力量，而且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力量。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听到玛利亚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没有马上做，可是耶稣基督还没有讲话之前，玛利亚就吩咐那些看管的人，有没有说他讲什么你就要听，有没有？有没有？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哎，耶稣还没有讲，玛利亚就先带耶稣讲了。弟兄姊妹有没有信心？玛利亚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被耶稣教导成功？有，有。所以当你看，当那个耶稣玛利亚跟那个管宴席说，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呀，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什么，现在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说什么？耶稣现在在21世纪当中有没有常常对我们说话？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读圣经，讲道，听讲道，还有呢？还有没有？我们平常在灵修当中，你说我们平常出去外面开车，上帝会不会向我们讲话？会不会？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跟我们讲话？哎呀，你不唱诗，你在才在听，看在上面听到十二支派在唱歌，上帝就给你话语了，对不对？只要你有心，上帝就给你话语。所以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去做？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要做的，我们叫我们不可做，要不要去做？对吧？十诫里面有说不可杀人，有没有？有没有十诫？啊，你要必须杀人。哦，还有更深的，十诫说不可杀人，是杀这个外面的人。可是到耶稣时代，耶稣说杀人是什么？你讨厌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杀人。哇，哎呀，表示说我们可不可以恨人？我们有没有恨过别人？有啊，现在还在恨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恨的话，你就是继续在杀人。所以你这个事情，我们都要求神提醒我们。上帝规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要做；上帝没有规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还有一点很重要，有六口石缸在门口，对不对？耶稣说把那石缸怎么样？倒满水。哇，若是你是仆人要去倒水，耶稣说那个说你去把水倒满的，你会不会相信？耶稣不是亲自跟管宴席人讲，是耶稣吩咐管宴席说倒满水，对不对？哎，你若是管宴席的，若是想说水怎么可以变酒，你若是产生怀疑的话，你倒下去，请问你要倒几分满？耶稣说倒满，但是你会倒几分满？值得我们来思考，你会倒几分满？你要倒满还是倒一半？倒满是信心，你到一半没有信心，信心没有 99.9% 的，信心是要百分之几？百分之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是求神让我们的信心完全是摆在上帝面前。上帝是我们生活，我们的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生活里面的唯一一个指标。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若是离开上帝，求神用他的话语把我们再找回来，用他的话语，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能够来改变我们，来填满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虚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有没有人会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我来的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而且得到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更丰盛。约翰福音不，诗篇第23篇告诉我们说，我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福，什么福杯？怎么样？福杯满溢。阿们，是个福杯满溢的恩典。所以你看第最后一节，上帝告诉我们说，真的是那六口石缸倒满了水之后便能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信心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时候，神迹就来了。 啊，有些弟兄姊妹问我是问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信心到什么时候才会百分之百？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百分之百的圣，有没有经历过百分之百的信心？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即使是外面刮大风、下大雨，但是你的心还是爱你那对那个初那个恋人？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经历？有没有？你在人生生活当中，让你在结婚的时候，牧师都问你一句话。我在跟别人证婚的时候，都会问你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你即使生老病死，你永不离开他吗？你说新娘或新郎要不要答应？要答应什么 ？Yes， 表示什么专一，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对人有专一，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有专一，难道我们对上帝不可以专一吗？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倒满了水的缸就满了，神迹就出现了。弟兄姊妹们，曾经有一个弟兄，当然之前还不是弟兄，真的是感觉到很多时候上帝让我们走到绝路。当上帝不仅是让基督徒走到绝路，甚至让非基督徒走到绝路，都有他的旨意。有一个弟兄，现在是弟兄，过去不是弟兄。他过去做生意失败，亏了好多好多的钱，好多好多的钱。他想去找工作，到处都碰壁。但是很奇特，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要传福音，不要以为说这个人没有盼望，这个人不会信。弟兄姊妹，不要有这个想法，你就是要传，上帝给你机会，你就是要讲。你不讲福音，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不讲福音，我就怎么样？我们若是不传福音，我们就怎么样了？有祸了，我有祸了。所以我弟兄姊妹，就有那个先生遇到难处，人生最孤独的时候，竟然有人去叩门，叩他家的门，打开门是谁？是谁？陌生人。弟兄姊妹，陌生人，陌生人，他自我介绍是谁？我是基督徒，我跟你讲耶稣，耶稣爱你。耶稣愿意帮助你。哎呀，这个啊，怎么感觉？就后来进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们，生命改变，幕后的恩典大过先前的恩典。这是我们看到波阿斯对路德所讲的这句话：幕后的恩典必定大过先前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有活的耶稣，阿们。所以最后一个，曾经看到一个更有力的见证。有一个姊妹，她先当然我现在讲的见证之前都不是信耶稣的。有一个眼睛几乎要眼睛盲掉的一个小姐，她得了非常很奇怪的病。她非常有才能，非常有那种的学历，她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好，可是她眼睛慢慢很奇怪，不晓得发生什么病，就慢慢要瞎掉的时候，她真的感觉到说是不是她得罪了谁，她想要去做尼姑，想要去修行来补修自己的罪孽，结果发现到都不行。但是还是有盼望。弟兄姊妹们，我劝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机会，你在跟哪一个人上帝感动你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结果那个小姐遇到那么大难处的时候，眼睛快瞎掉的时候，她人生最谷底的时候，还是有人去敲门跟她传福音，她真的后来悔改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到结果，那个姊妹后来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下一个论断，她说：“我是目中无人，我目中无人。”她因为她眼睛后来全部瞎掉，她是目中无人，但是她心中有神。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目中有人、心中无神的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尤其在新年快到的时候，弟兄姊妹还有两个礼拜左右吧。还有两个礼拜，就是我们农历年的新年就到了。我们当然要过得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但是巴不得我们人生当中每天每天都有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喜事。阿们，阿们。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有你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事。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奉耶稣的名，你把那喜事、喜乐的灵加添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信心来宣告耶稣基督你是掌一切权柄的神。主啊，让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往往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生，一个酒用尽的人生，但是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那上等的好酒，我们能够得到那上等的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得圣名祷告，阿们。